我想我如果不信耶稣基督，我不会写这样一封信。当我写完这封信的时候，我就突然发现我那个小房子空气都不够我用。当我盖它的时候，我是个怀着对太太那种爱盖它的。我甚至设计在设计那个炕，设计那个外屋里屋的时候，我都在想着我太太的爱好。我在山里我宰了几个木头，是那种红枣木，我就把它每天用那个小刀在削，我削的是擀面棍。太太爱吃水饺，我们家从来没有擀面棍，每次包饺子借别人的擀面棍。我想我没事，我削了三个，没事的时候我就用那个玻璃碴，我就刮它，刮它非常的光滑。我希望有一天能够给他，但是这些都没有了。我当时最强烈的一个想法就是，我必须离开此地，我必须换个环境，这个空气不够我用了。我就划起火柴，我想把我这个房子点着，让我的爱一切都变为历史，变为灰烬。当我要点它的时候，我突然看到了我屋里有那么多的粮食。我第二年我还种了100多亩地，农民给我开了很多的地，我种了很多地，里边有很多很多的水稻和大米和那个黄豆。我想我不要烧掉它了，说不定还有人跟我一样的命运逃到这里来，尽管不是因为政治问题，也许是逃计划生育什么的，那么他们可以有个房子住吗？我就离开了那个地方，回到了东北的一所大城市。当我到这大城市的时候，我见到了我的一个朋友，我当时跟他提出了，我就问他，他说没有，没有这种事情，怎么可以有这种事情，没有。前一段我还去看李艳，很好的，一直在等着你。我说你还骗我，都登报了。他说你怎么看到报你的山沟里边？后来他告诉了我，他说告诉你不要难过，他现在快结婚了。问他我女儿呢，他说女儿就在黑龙江省，因为你太太把她送回黑龙江，送给一个农民，已经抚养了一年多了。我说在哪儿？他一说我当时头都大了，我觉得那个地方离我藏的地方不是很远，我非常的痛苦。突然那种恨就上了，我觉得她不配做妈妈。说你为什么你恨我，你不能对女儿这样子。后来我说我要看我女儿，他说你不能去柏林，他说你知道你女儿一天24个小时被警察监控着，她就是一个诱饵在钓你这条大鱼。你已经成功的逃亡了2年了，你想你在公安人员里眼里都是什么人物，你是一个人家说你在长白山打游击呢，天天去直升飞机到长白山抓你，抓2年你花国家多少钱，你开玩笑，你还看你女儿，这小不忍则乱大谋啊。他说你赶紧逃出去，什么也别说，往香港逃，没理。我说不管怎么样我要看我女儿。我晚上祷告，我就想起来当时亚当犯罪的时候神说的一句话，神说你在哪儿，亚当你在哪儿？神很难过，因为人犯了罪。当我太太跟我离婚的时候，我也在心里面在喊女儿你在哪儿？我决定去看她去。我的朋友最后他用不过我，他给我借了一个吉普车，我们俩开着车就上了路，开了4个小时来到了一个山沟里边一个小村庄。我们俩就在那个车那个公路就往下边那个小那个家里边一个农院里望了2个多小时，没有人，我们又转了一圈，哎，刚一停下，我看那个屋里门开了，走出一个小女孩，那是4月份，比这个再晚点，清明节的前后，雪，东北的雪刚刚的融化。我就看那个女儿，我离远一看，我就觉得一定是我的女儿，不会这样巧，这个家除了一个将近4岁的孩子，他自己走出来了。我的朋友没拽住我，我就下去了。我当时想，我即使被逮着，我要见他。有一天女儿长大了，知道是我看他的时候被抓到的，我就会赎我这2年的罪， 我这两年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女儿就会知道爸爸是为了看我被捕的，她会觉得这是一个好爸爸。当我见到女儿的时候，我不敢相信我自己的眼睛，女儿原来白白胖胖，那时候变得黑黑瘦瘦，脸都被那个风吹的都是那个裂纹，手都是那个裂纹。我一看我就知道她是我的女儿，没有错，我不会认错，她长得非常非常像我。我就问她，我说你是张小雪吗？她说我是啊。你是谁？我说我是叔叔。她叔叔很多，经常看她去，给她钱，给她东西，但是不告诉她是谁。那她就看着我，她说你是警察叔叔，我带着穿着警服。我赶紧把帽子摘下去，把衣服脱下来。她说我讨厌警察叔叔。我说为什么？他说警察叔叔老半夜去我家。我心里很难过，我想我的女儿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中长大的，每天她在睡梦中醒来的时候是大批的警察在我家搜查。我说雪儿，我不是警察，我是化妆的。她说你为什么要化妆？你演戏吗？我说是演戏。我说我就问你爸爸叫什么名字？他叫张伯利啊。我说爸爸在哪儿你知道吗？不知道啊。他说在北大读书没毕业，奶奶教的，见谁我都这么说，可是我不知道他在哪儿啊。我当时就很难过，我就想告诉他我就是你爸爸。我的朋友已经过来了，拉我就走，说时间到了赶紧走，你不能告诉他，你如果敢告诉他你是他爸爸，他出去就说出去了，咱们就被封锁在黑龙江，咱们谁也逃不出去。到时候我一被抓，我也当不成爸爸了。我告诉你，你赶紧给我走。我们俩在吵的时候、争的时候，我也不敢大声说。我说你让我再跟他说两句，他就在那看着我，他就似乎明白点什么东西。那我的朋友气得没有办法了，我就蹲下来，我说雪，我说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你要相信我。我当时想，我要告诉他，我想我这一逃可能不是遇到暴风雪，但是我会遇到。我在海里我会遇到风浪，如果我的船翻了我被淹死了，我就永远不知道，没听过一声爸爸，我永远不能告诉女儿我就是你爸爸，我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因为我不知道我明天会怎么样。所以我就说雪，你看着我，你看我是不是面熟，你过去看过我的照片。我说因为我是爸爸，我就是爸爸。他就看着我不说话，我立刻就给他拿出钱来，给他钱，我说你给你钱你就买水果吃吧。我又给他这个带点玩具什么都给他，一股脑全给他。我说我没有多的时间，我只有一分钟跟你讲话，我说我该走了，我说爸爸没毕业，毕业爸爸就来接你。他就看着我，我就说雪你叫声爸爸就走，快叫一声。我从有了这个女儿经四年了，我没听过叫爸爸。当我走的时候，女儿刚会张嘴，还不会叫完整的叫爸爸。我非常希望她叫我一声爸爸。后来当时我信主了以后，我每天晚上灵修祷告的时候，我就常常想，我们的天父是不是也每天像我当年对女儿那样，非常希望我们能够回到她的身边，认识她就是我们的天父呢？我想一定是，那个心情跟我一样。女儿不说，我这朋友拉我就走，把我塞上车，车刚要开，我女儿就爬上来，她就爬那小窗户就看着我，那车就没开。我说我该走了，我的朋友说不叫不叫，反正你也是他爸，叫不叫都是他爸，咱们走吧。那女儿就喊着喊了一句，我今天永远忘不了那句话，女儿趴在小窗就喊，爸，这是你的吉普车吗？她说爸，有一天是不是你就坐这吉普车来接我。她说完这句话，车就开了。 我的眼泪哇哇的就流啊，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就那样的哭，我就想一个越弱小的孩子，他有什么错？他希望我能接他来，他用这样一个方式，他表达了他对我的相信和爱。他可能直接叫他叫浦口，他从来没有叫过。我想他相信有一点，就是说没有任何一人敢跟张小雪说，小雪你叫我爸爸，我是你的爸爸。我也常常想起我们的天父，他告诉我们，我是你们的天父，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通过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没有一个人敢这样宣称。我们翻开所有的宗教，我们看看有没有一个敢这样宣称的，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没有，佛教没有，道教没有，伊斯兰教没有，没有一个宗教有这句话，只有基督教，耶稣基督敢讲这样的话，因为他知道他是神。后来我就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我一点点的向南方移动，我最后成功的逃到广州。怎么逃到我不告诉你们，那是非常惊险的。但是我到了广州，到了广州，那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那还有你要出去。我那时候就联系到了这个你们所不能想象的黑社会，就因为我钱不够，黑社会也不用我了。他当时要走的时候，他突然知道我是谁了，他说不行，你这价钱不够。我说你要多少钱？他说46万。我说谁定的价呀？我们定的，都是这价格。苏小康、袁振明他们掏的都是46万，所以袁振明花人家46万的。我说我没那么多钱。他说那你可以找别人给啊，有人给你们钱啊。我说谁给啊？他说港之莲。我也不懂港之莲是谁啊，我当时都不知道。我说有这么好的人叫港之莲，香港的吗？他说是啊。我说那我不认识他怎么办？他说你不用认识啊，你大名鼎鼎，不用认识他吗？只要你一出现就有钱。哎呦，我说我这个两年山里待着，我都不知道我那么值钱了，46万，我这辈子都没见过那么多钱。我说没钱。他说没钱那我就不能运你了。我说那你把钱退给我好了。他说不能退，钱都花了。我想我对面讲话这不是同志，黑社会啊，开玩笑呢。我说句一不当心他把我解决了怎么办？我还不跟，我说那花花吧，那钱不是花的吗？我就赶紧走了，不敢惹他。结果晚上的时候，他们香港的头目知道了，他来见我，特意从香港来见我。啊，这个偷渡客很重视的。他说张伯利，你遇到了好人，我救你一次，不成你要钱。我说为什么？他说我这个人极为冒险，李鹏救人抓人我不反对，李鹏总理他有权抓人，我救人呢他也别妒忌啊，咱们就公平竞赛，他抓一个算一个，我救一个算一个。哎，我挺感动的。那我就说你救这个方法安不安全呢？绝对安全。他说人能做到我都做到，下一步就上帝的事儿。哎，我说你信上帝吗？他说我干嘛信他呀，我信钱。我说那你怎么说这种话呢？他说因为人就能做到这儿了，我给你安排全满了，全是非常这个保险的，连解放军我都花钱买完了。他说下一步你又成功不了，那船翻，那就是上帝让你坐牢，你就听上帝的。我就觉得非常的奇妙。当我临逃出去的时候，一个人跟我讲过这样的一句话，而是一个不信神的人。我说我信上帝。他说好啊，那你祷告祈求烧香。我说不用烧香，上帝是不烧香的。那天晚上我就祷告，祷告到天亮。后来我安全的逃到了香港，1991年6月13号，距离我1989年6月13号发通缉令整整2年，一天都不多，一天不少。我逃到了香港，后来我来到了美国。到了美国，第一站走出移民局，走出海关，就是在费德达菲亚这个地方。后来我到了普林斯顿大学，第一年聘我做访问学者，第二年开始转为东亚系的研究员，我在那工作。那时候还想起冰天雪地里的话吗？ 人就是这样的。我有一个朋友给我讲了一个见证，当时我听了我就嘎嘎笑，我说跟我当年一样。他是个上海人，信了主了，八年没有回国，突然想起回国去给妈妈传福音，回国去了，一下飞机被偷了，2000块钱丢了，很生气，说我们这祖国八年没见怎么这么大变化，下飞机就偷2000块钱，准备给我妈妈的也偷，很生气，上计程车到家一下车给了100块钱，找回50块钱，回家一看假的，假钞，他也不认识，八年没花人民币了，假钞真钞也认不出来了。他妈说这是假的，他说这怎么是假的呢？他妈说你看你八年都没回国，你都不认识人民币，这假的能看出来，拿笔一画假的。他就开始恨，这怎么可以这样子呢，这跟我就哎呦，晚上就跟妈妈在一起，还没得给妈妈传福音呢，这整个气都上了，怨气都上，哪有什么爱了传福音。然后娘俩就商量怎么把他花出去，怎么花出去呢，最好的办法是早上摸瞎乎天还没亮的时候花比较好花，早上怎么花，买早点，买早点到时候花去，反正黑的乎他也看不清楚就收了，卖早点人又特别多，收钱又特别快，他到那儿去了，冻得死了寒天的到那儿排队，到那儿买早点，一拿出来，神谴责他，觉得不对，基督徒，你是基督徒，打左脸给右脸，找了你假钱你不能花，这就基督徒，想不能花，这花了上不了天堂的，你想已经是基督徒了，你还这样做，踹回来了。看那两个小姐妹在那卖那个糕点也不容易，早上四冷寒天那两小孩那么小，摔回来回家，他妈说花了没有，他妈说怎么搞的，到美国念书你也傻了，给我花去，他妈你不能花，他妈说这要不然这样，咱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哈，咱也不干坏事，那是他找给咱们的，又不是咱们故意的，对不对，咱们造的假钱，中国有一句古话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不是计程车司机找你的吗，你坐计程车去发给他，他就坐计程车去了，没事坐计程车兜一圈，看表票快到50了，到了，这司机一边停车一边跟他说，哎呀现在你知道，我看小姐我看你这打扮就不像中国人，他说我是中国人，可是我是留学生，说你看你穿多土啊，现在中国人都不穿这衣服了，所以现在你知道中国人留学生在我们大陆人叫你们什么叫三气，他说什么气啊，花钱小气，穿的土气，说话洋气，三气嘛，他说你他不过你们还不错呀，看你们这么土还挺快乐的啊，他说我信神，一说这话钱花不去了，那这计程车司机说信神有什么好处啊，我先信钱，我一天挣不着钱，我回去挣钱挣多少，老婆给我好脸色，挣得不好老婆跟别人跑了，现在就这社会，可是这社会怎么能这样，这怎么行呢，我告诉你，我给你传福音，就在车上给你传上福音了，这钱就永远没花出去了。后来回来了跟我讲这事，把我笑的，然后我说钱呢都带出来了，我爸我妈都把它花掉，我带美国来了，然后我就每天我就放那个抽屉里，我就看着他，我就想起我这个软弱的时候，我也是啊，我来到美国的时候，一下子美国这么好，普林斯顿大学那么好的条件，有几个人校长请我的吃过饭呢，普林大学校长请我吃过饭，然后说伯利把英文赶紧学过了，随便你选专业我都给你全额奖学金，你有这福气吗，没有，为什么，因为我在国内吃了2年苦，他很可怜我，当时布什总统给我发了一封信，说我是最勇敢的人，校长看了一看，那这最勇敢的人就要留在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历来都留最勇敢的人，像爱因斯坦什么都留在这儿，多好的条件呢，念完普林斯顿大学读完了 PhD， 你想将来再回中国去，还真的不一样啊，觉得心里，所以教会是去啊，唱诗也唱啊，没有错，牧师讲道我也听，可是我越听觉得跟大陆不一样，没感动，我听他们讲的都是，我就觉得讲的都是喜乐呀快乐呀，我说我喜乐，喜乐什么，我一分钱没有，你们当然喜乐，我吃那么多苦老婆都离了，你们是喜乐，我怎么能喜乐起来，所以每天晚上，我记得袁志明每天给我祷告的时候就谈奉献的事，他那是正准备奉献，我说你先走，先走一步别着急，我是慢慢来，袁志明后来就走了， 结果那牧师找我说，哎，你在大陆信了主了，你赶紧受洗啊。我说那急什么，受洗急什么，别着急，慢慢来，觉得你时间多了。后来有一天我去日内瓦参加联合国的大会，一个月这个联合国大会开完了，我也病倒了，立刻从法国给我用飞机运回美国来。一进普林斯顿医院不到一个礼拜，给我一个确诊，末期肝癌。但是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我就不相信，我说怎么会是末期肝癌呢，我信神呢，神都救了我两次了，那他让我得肝癌，他不会让我在美国得肝癌，在中国不就得了吗？不会不会。第二天医生跟我谈话说，你必须用化疗。我当时就傻了，我正在听那个英文的那录音带，我顺手就把那个收音机录音机就扔出去。我说我为什么要用化疗，他说因为你要治病，他说这个药呢，你可能头发会掉光，骨质会松懈，你可能会有很多的后果，你也可能终身不育，但是你要签字。我说那我为什么要签字，那么坏，我不签字。他说你不签字你就不能治病，你一定要签字。我就像杨白劳似的签那卖身契似的，我就把那字签了，我就开始用药。但我用不到两个礼拜的时候，我就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了。我原来我还可以不靠氧气活着，当我用这我每天就得靠氧气，我连上卫生间的力量都没有。我到卫生间必须护士把我扶进去，到那种头发一把一把的掉，我对照镜子我一看我自己，我的脸就跟一张白纸一样。我当时那天晚上我就祷告，在神的面前我就祷告，痛哭流涕，我求神饶恕我。我说神啊，真给我癌症啊，不开玩笑啊，这折磨我真的受不了了。所以祷告完了，我就觉得可能是因为有的先知也走了，摩西也要走啊，我可能也可能要走，赶紧收洗，要不来不及了。赶紧给詹姆斯打电话，我说詹姆斯赶紧来。詹姆斯说是我们每天都给你祷告呢，就是希望神医治你。我说是啊，现在你先别医治，你先来吧，你给我洗了得了。他说那你现在不能洗啊，你那个浑身插满了管子，拔掉哪个你都有死的可能。我说那你就给我点点水就得了。他说我们这是浸信会，我们这个必须进水里。我说你看他们形式主义，心里觉得很不对，你赶紧给我洗了得了，我都快死了。结果来了一帮弟兄姊妹，有个蔡弟兄特别有爱心，就给我祷告，十几个弟兄姐妹来教会，每天来哇哇哇哇给我祷告。刚开始感觉就像开追悼会似的围一圈，后来慢慢觉得很好，这个祷告你心里的你这个有魂游向外那种感觉，就觉得嗯这个不错，这个就在这种祷告中死去也很好。结果有一天蔡弟兄很好，他说伯利，你相信你现在得救了吗？我说我相信。他说你为什么相信，你有确据吗？我说我有，我相信耶稣基督。他说那你没有受洗啊？我说有一个人没受洗也去了神那里去，你们知谁吗？十字架上钉那个强盗，他没受洗啊。当时耶稣基督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有两个人强盗，左边一个右边一个。有一个强盗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既然是神，你救你和我们自己，我们在十字架下来呀。另外一个说，你还敢这样讲，我们所做的跟我们所得到的是相称的，他不相称，他没有犯任何罪。然后转过来对耶稣基督说耶稣基督，如果有一天你的国降临的时候，请你纪念我。我说我确信这一点。他甚至没敢说请你赦免我，但耶稣基督回答就像黑暗中的闪电那样的快。耶稣基督说，今日你就同我在乐园了。我说你知道他为什么得救吗？他为什么没受洗能得救吗？蔡弟兄都不知道被我说懵了，他说为什么？我说他下不来了，他钉在十字架上了，没机会了。我也是，我现在浑身插满了管子，我没机会了，所以我就得救了。真的感谢主，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做决志祷告，我又一次在众弟兄姊妹面前表明我相信耶稣基督， 我说主，你明天就可以带我走，我知道我到你的身边去。那天晚上我突然想起，我说我给妈妈打个电话好不好？他说那得请个医生，医生来打吧。你都住好几个月医院了，你还差那点钱吗？每天晚上的房费就1600美金，一个月花多少钱吗？我一分钱没有啊。医生有的时候问我说，我说我是不是换个小点病房啊？你给我弄这么大病房多少钱啊？他说小点你也花不起啊，小点也很贵啊。你有钱没钱？我说没钱，没钱你怕什么？美国是没钱你不用怕，没钱你怕什么？所以我想，对，没钱我不怕，我怕什么？所以他说你打电话才多少钱啊？你算吧，还不如你打一天，你都不如你一天的房费，你打吧。我就给我妈妈打电话，我就说了一句话，我就说不出来，我说妈，我就哭了。妈妈那边听我的消息高兴得不得了，哎呀，说国立这个2年多没有听到你的声音，我终于听到你的声音了，我在美国之音我听到你到美国了，一切都好，全家高兴，警察也撤了，过去贴的监视器都撤了、啊、抓不着了，已经撤了嘛，真的高兴，说国立真的是好，这个你在这好好念书，给祖国争光。我妈不知道我快死了，我当时就说了，我说妈，我今天跟你谈正经事，我说妈，你知道吧，我希望你相信耶稣基督。我妈说你怎么信耶稣基督了？我说我信了，我说我也希望你信。一说她就哭，她知道我肯定遇到了什么事儿。一般都是以为相信耶稣基督肯定软弱无能了什么才信主的，她一定我知道我出什么事儿，所以我妈就在那哭。我说妈你别哭，这国际电话电话费很贵的，你哭一分钟挺多钱的，你别哭，我告诉你，你只要相信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见面，我们有一天才能在一起。妈妈说早晚平凡，不信也我也能见到你。我妈妈根本不懂我当时说话的那个环境是什么样的。后来我说妈，我不跟你多说，我就相信你真的相信耶稣基督。4年以后，当我奉献的时候，我在威腾考虑读神学的时候，有一天半夜电话打过来，那个电话打过来，我就觉得我真的是好幸福。妈妈就说，伯利你知道吗，我信主了。我当时就哭了，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就说感谢主。妈妈说，你的一个同学，一个美国人来到我家里，给我看了你那个电影，你怎么那个样子我都不知道，你从来不往家寄照片，我不知道你是那个样子。我那个电影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的，我那脸那么大，那腿肿的都比那个腰粗，都那个样子。后来他说，同学给我讲了你信主的经过，他说为此我感谢神。所以现在我们家已经有查经班了，妈妈是查经班主席，真的感谢赞美主。我那天我就走出我的房间，我就在那个树林里边就走啊走啊，我就感谢赞美主，我觉得真的好奇妙，神就是这样信实，他让我妈妈相信耶稣基督。因为一生中我最爱的就是我的母亲，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母亲，回忆了妈妈小的时候那样的爱我。妈妈信了主了也有改变，有一次她给我录了一个录像，她对我讲话讲了1个小时，然后朋友们我带过来，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伯利我常常信主了以后，我常常想，小的时候打过你们骂过你们，我生了7个孩子，我总觉得对不起你们，现在这个父亲母亲就那么一个孩子，他们把全部的爱都给了一个孩子，可是我把一个爱分了7份，你们小时候得的爱太少了。我当时觉得我妈妈真的是，她能讲出这样的话来。后来我给她写一封信，我说妈妈你知道吗，你那7份爱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份完整的母爱，真的感谢赞美主，神会改变一个人。那么后来我就在那儿，我再不惧怕死亡，治了2个多月，我也快治死了。那个时候突然有一天我在祷告的时候，神就给我一个亮光，我就觉得我这个不是肝癌啊，他如果说是别的癌我可能相信，为什么我是肝不疼呢？中医来看我也是肝癌，我这手你们看，中医都说我这手是肝病的手，是红的肝癌。西医也说我是肝癌，治了2个月肝癌，越治越完蛋，快治死了的时候又给我重新做一次全面的检查，又做穿刺，每次都是穿刺，大针那么长插进去， 测试结果医生挺不好意思，说你的病治好了，你的癌症，你的癌细胞不见了。怎么不见呢？可能那药很有效，我用的药很有效，但是你别高兴，你肾脏衰竭了。我说是啊，我每天尿尿都跟牛奶似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尿都是雪白雪白的尿啊。那我开始我对美国的医院我开始不相信，我说他们治病也不跟人谈，就嘁哩喀喳检查，检查完就用药，就乱动。我说我不要在这治。后来台湾大学同学就给我请到台湾去。当我住进荣民总院，荣总，你们在台湾知道，那是台湾最好的医院。当我住进时候，罗院长还有几个人来看我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话，他们就说：“伯利，你死不了。”我说：“为什么？”他说：“你生若红钟嘛，你死不了。”我说：“我病到最危险的时候，我都这样。”我说话经常把别人的病人都惊醒了，嗓门大，没办法，那不是声若洪钟。我说哎，你是中医吧？你怎么会想这个？他说我是西医，我是哈佛毕业的。他说我再给你做全面检查，检查完他就告诉我。第二天，他告诉我，他说你可能一个月礼拜以后要透析。你们知道什么叫透析吗？就是要把你的血管割开，把血循环出来，用一种机器替你洗，俗话叫洗肾。我说那透析会怎么样？他就给我讲，他说透析时间能维持很长啊，也许有的维持五年六年十年八年都可能啊。我说那能工作吗？他说透析完出去可以工作，完再回来透析，两天透析一次。我说那怎么工作？那天晚上回来那觉得真的很痛苦，跟宣布癌症一样。我说你怎么搞的神？癌症你给我治好了又得肾病。那我就跟神祷，你又把我的肾病治好，我就奉献，这次绝不食言。又把被人世间这些好的东西我被迷惑住了。我说那你得允许我犯罪啊，你拯救我，大卫犯那么大罪你都拯救他。那我就跟神祷告，神给我一个亮光，不要透析。所以我每天就为这个透析祷告。结果那个台湾有很多这几个报纸看到我得这种病也来给我祷告，蒋维国将军到医院给我祷告过三次，那时候他还没有死。还有很多的荣民老兵来给我祷告，每天你感到很温暖。但你每天也看到抬出去的死人，抬出去的时候我就为他们祷告，我觉得他们好可怜呢。这些老荣民在台湾连家都没有，连孩子都没有，他们死的时候还没有信主。我记得有一个老农民，我每次给他送吃的，那天半夜他死去了，83岁，他没有孩子。那我就听外边医生就跑来跑去的，我就知道他死了，我就赶紧下来，因为他每天都在透析。我赶紧跳下来以后，那是我住那病房叫六四病房，那他在六六病房，台湾为了安慰我，给我安排个六四病房。结果到那个六八病房，我一看他的时候，护士们正在给他往出抬，白布袋遮着的，脚在外边露着，那脚趾甲有这样的长。当时非常的难过，我觉得这就国共战争带来的，他们多可怜啊。所以我说你先别走，你让我把指甲给他绞掉。我就坐在他边，一边给他绞指甲，我一边自己流泪。我觉得他没有死在自己的故乡，他死在台湾，他甚至不知道去哪里。我觉得真的好可怜。所以晚上我跟神祷告，我说神，即使你现在让我走，我也毫无怨言，因为我知道我去你哪里。后来感谢主，我没有透析，也感谢主也拯救了我。两个月以后我出院，后来我回到美国，我跟神祷告，我说神你给我2年的时光，因为天门死了一些同学，我要为他们做一点事。如果我一点不为他们做，我枉为人世，我为他们尽一点力量。所以我担任了2年的中国知识杂志的主编，我做了2年，我没有拿中国之春杂志一分钱工资，一分钱稿费。那是我也兼任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员。2年以后我把自己奉献给主。1996年圣诞节，就是我得救的7年之后的圣诞节，也是在圣诞节那一天，王友信牧师主持我的奉献典礼。当奉献那一天，我真的流泪。我跟王牧师我说了一句话， 我说感谢神给我的恩典，他让我能够有力量去侍奉他。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我这个福气的。我记得我离开威腾考雷治的时候，要到洛杉矶去侍奉的时候，一个美国的同学在开 party 的时候，他送给我一段经文。他说：“伯利，我送给你一段经文。”这两段经文，送给我两段经文，希望能够伴随你一生。他说：“我是美国人，但是我觉得神是让我为中国而生的。”他说：“有一天我会去中国，我和我的妻子会把我们的尸体埋葬在中国，因为我们是为中国生。”这两段经文，一段是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心意需要更新。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以后，我们的心意也需要一天天的更新，因为我们不属于世界。耶稣基督没为世界的人祷告，当他要走的时候，他只为三种人祷告：第一，他为自己祷告；第二，他为他的门徒祷告；第三，他为信他的人祷告，因为这些人在他的生命车上。后来他还给我一段经文，是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五节到第八节，保罗说，他对提摩太说，提摩太是一个传道人，是保罗的弟子，他临死的时候他对他说：“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保罗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打过了，那当跑的路我跑尽了，那所信的道我守住了，从此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犯爱慕他显现的人。”这个美国的弟兄对我说：“伯利，有一天我们会在中国大陆相聚，也许我们是在中国的乡下，也许我们是在中国的城市，有一天我们要被交奠，也许我们是在中国的监狱里边，有一天我们要被交奠的时候，我们敢不敢彼此对对方说，那美好的仗我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我当时说了一个字，我说：“我靠着神对我的爱，我干。”我跟你说 yes。 我常常想起大陆那些同胞，我受洗的时候，我的牧师、我的教会的弟兄姐妹给我好多本圣经，我家里的圣经现在所有的什么的版本都有，我就相信他们还没有圣经读，他们是不是现在还在读手抄本的圣经。我相信那些河南的弟兄姐妹，我们中国福音会赵天牧师就带领我们这些人去河南去侍奉，我就想起他们把自己的生命献上作为活祭的样式，我就想起那个写歌曲那个小姐妹，我就想起那个在半夜里睡觉还能说梦话喊娘你好吗那个小姐妹。我记得我走的时候到苏联的时候，我问姐姐，我说：“姐姐，你怎么信主的？这么奥秘的一个真理你怎么知道的？你怎么得到的？是哪个外国的传教士给你传的福音？”他说：“不是，就是两个河南的小姐妹，这两个小姐妹信主还不到半年，她们就被教会差派到东北去，她们在祷告的时候，她们就得到一个意象，她们要去黑龙江传神的灵。她们去了，没有人为她们开门，他到了我藏那个村子，那个村长说：‘孩子，你们回去吧，你们都来传一个多月了，也没有人相信，钱都花光，你赶紧回去。’因为他们出去的时候，他们拿的是 one way ticket， 单程车票的钱，能不能回来你要仰望神。”村长说：“孩子，我们这什么都不缺，什么都缺，什么都没有，就不缺神，我们神很多，什么神都有，多一个耶稣少一个耶稣不重要，回去吧，我们就想赶紧发家致富。”两个小姐妹在钱花光的时候，要离开这个村子的时候，她们两个不甘心了， 所以他们俩就跪在那个村子的路中间祷告。当他们祷告到半夜的时候，都被大雪块盖上。他们说，主啊，不是你差派我们来的吗？你不说过要叩门就开门吗？为什么没人为我们开门呢？但是主，我们相信你，我们把自己献上，我们作为活祭，我们相信你拣选了我们，我们相信你差派我们到这儿来。当祷告到半夜的时候，全村的人都被感动了。村长打完麻将回来的时候，看他们还在那跪着祷告呢。村长把门打开，把他请进家里去。不到两三年之内，那周围几个县成千上万的人成为基督徒。我常常想起我在美国读神学院，我今天去傅弟兄和这个徐弟兄家里去，我们都在读神学院，我们都是来自于中国大陆，我们对我们那个民族，对我们那些同胞们，我们都是非常的爱，可是我们错了多少呢？我们是不是有一天我们真能够回到中国的乡下去，把全美的福音讲给他们？是不是有一天我们真的要交电的时候，我们敢于说那美好的仗我们打过了，当跑的路我们跑尽了，所幸的到我们手中，我们只要靠神的爱，把神明献上，让大家低头安静祷告。请你放那首歌，知心的朋友。在祷告之前，我想大家安静在神的面前，你闭上眼睛，让我们听这首歌。在我们听这首歌的时候，让我们去纪念那些在中国大陆为了神的国去奔走的那些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纪念那些还被关到监狱里的那些传福音的基督徒们。他们不惧怕风雪，他们也不惧怕压迫，因为他们有主做他们知心的朋友。他们说，有了主我还要什么呢？他们也说，有了主我还怕什么呢？有了主我们不怕什么。弟兄姊妹，如果你愿意和我一样，和那些大陆的弟兄姊妹一样，让主耶稣基督进入你的心里，伴陪你走过你人生的每一刻，你把手举起来。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后面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感谢主，看到了，感谢主，我们为你们感谢主，还有没有？我相信你们在今天要做一个选择。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人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有很长的路，我们还有时间，但是为什么你要放过这一个时刻你的感动呢？有没有还要相信耶稣基督作为你们救主的？把手举起来。感谢主，感谢主，我看到了，发现了。感谢主，后面还有。感谢主，放这首歌，我们唱这首歌，我们唱这个知心的朋友。我们一边唱的时候，我们一边安静在神的面前，把那个打开，打开，打开一下。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当你举手那一刻，圣灵已经进入你的心里，你从此不是过去的你，你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你已经和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你的救我在你举手那一刻，你相信耶稣基督那一刻，你已经死掉了。还有没有？还有没有相信耶稣基督刚才没有举手的？还有没有？感谢主，感谢主，这个姐妹举手了哟。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为这些刚才举手的弟兄姐妹祷告。刚才举手这二十几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为你祷告，为你们每个人祷告，也为那些没有举手的，但是在心里默默的已经打开了心门，要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们救主的，我们祷告。当我祷告的时候，你们心里跟我祷告；当我说我的名字的时候，你们心里说自己的名字。主啊，我感谢赞美你。主啊，因为你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主啊，我感谢赞美你。主啊，因为你拯救了我。主啊，我感谢赞美你，因为你为我们献出了生命，你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你复活了，升天坐在全能父神的右边。主啊，今天我接受你作为我的救主，让魔鬼撒旦离我远去，让你的圣灵进入我的心里。主啊，我张伯利今天接受你作为我的救主，从此我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我要活在你的爱里边，活在你的荣耀里边。主啊，我张伯利今天接受你作为我们的救主，求你用你十字架的宝血厚厚地遮盖我的罪，让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一生一世跟随你，永不改变。阿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来唱这首歌。相信大家已经会唱这首歌了。
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主，你是我最切的伴侣，我的心在天天追想着你，渴望见到你的面，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你的手总是在缠拉着我，把我带在你身边，告诉我当走的路没有花香和心宽，有了主还要什么？我心与主心相连，我一心是要跟随主，永不改变。
会的时候，你们刚才举手的弟兄姊妹，请你们留一下，我倒是为你们做一个祷告。好，把时间交给郑弟兄。